啊，感谢神，我们今日来做生命记最后四章的回顾。那从31章的这一个章节开始，哦，摩西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他现在已经120岁了，他不能够像往常那样的出入。那亚威也曾经对摩西说，摩西不得过这约旦河。那就这个摩西而言，从31章到34章啊，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是他最后的一个遗嘱。啊，他现在已经120岁，那他啊也深知到他不能够像往常一样。那第二节他重复的提到说，啊，亚威曾经对他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就整个生命记来讲，啊，他在这个第一章37节，啊，三章的27节，那还有啊这里啊可以算是第三次。那在啊更后头啊，他还会讲一次，他不能够过这个约旦河。那生命记就这个摩西不能够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啊，这对摩西来讲，这他是深以为憾的。那从这个31章1节到8节，那最主要啊，他是来勉励以色列众人啊，他们要追随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啊必做他们的这个领袖，来引领他们过约旦河。他在这一段啊强调说，要叫他们刚强啊，也叫这个约书亚要刚强。他引用啊这个过去神曾经带领他们打败了这个亚摩利王啊，也就是西宏，还有这个巴山王二啊。他在第4节，亚威既然已经曾经帮助他们把这个亚摩利的这个两个王打败，把他们的地图来赏赐给以色列人，那么摩西说啊，亚威也必要把他们带过这个约旦河。那吩咐以色列众人，他们过河以后啊，他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那对待神所命定要消灭的迦南七族，就如同带这个巴山王啊二，还有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一样。那7节啊，这里谈到摩西他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的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啊，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亚威，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那摩西他说，亚威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啊，不要惊惶。他用啊四个不，这个不火定的这个啊，神不撇下你，不丢弃你。那就约书亚和百姓啊，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惶。那这里说亚威在你面前行啊，他的这种说法在生命记的9章3节就有提到。哦，他们的征战的一种胜利是亚威在他们的面前，那亚威如同烈火，哦，他为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从9节到这个13节这一段，哦，如果说我们8节来接续这个14节的话，哦，他这一段9到13节啊，就好像是一种把它编排插进来的话啊，因为这是以第三者的一个看法啊。他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亚威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啊，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 祝棚节的时候啊，那豁免年它是记载在生命记的十五章啊，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借贷啊，同胞之间的借贷的这种利息的豁免，还有对这种奴仆的一种释放。那十一节啊，他强调说，以色列人来到亚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就是第九节所说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啊，他们就要啊把这个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来教导当时的啊，无论是男女孩子以及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啊，让他们能够听而学习，好敬畏亚威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那也让这个啊新生的一代没有听过律法的这些儿女，他们可以听见来学习敬畏亚威啊。那这个又强调说，他们如果能够随时的来教导来劝诫，那么他们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这个地上的存活的日子啊，他们可以长久，那他们也要常常的这样行。那十四节啊，他又回复到亚威对摩西说，你的使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那十五节啊，亚威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以上。那这里的啊十四十五节是谈到亚威对摩西说他啊的使期临近，那要召约书亚，那把摩西跟约书亚召到会幕啊。那十五节谈到的这个亚威在这个会幕的云柱中显现，那云柱停在会幕以上。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写法啊，他是有意来跟这个出埃及记啊三十三章七节到十一节的啊神对摩西的一个显现啊。那他现在摩西跟约书亚的啊一同站在这个会幕，那亚威也同样的来向摩西跟约书亚显现。那因为就三十一章他的开头啊，谈到摩西的120岁，那十四节亚威对摩西说他的使期啊临近，那要啊把约书亚召唤过来啊。那这个一节到八节，这个摩西啊是来劝勉约书亚，他要刚强啊。那他在十四节十五节啊，他并没有谈到说神啊对这个约书亚说什么啊，但是十四节有谈到亚威要对约书亚啊来吩咐来命令。那这个命令的话啊，它是编写在23节啊，23节我们和合本翻作亚威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战。好，那如果以他讲话的这个内容跟次序的话，好，那么亚威吩咐摩西带约书亚到这个会幕，那神的显现，神说要嘱咐这一个约书亚啊。那23节啊，本来他啊应该是连续在这个15节啊，但是他啊当中啊仍然插入了这个16到22的这一段话啊。那16到22这一段话啊，他是特别的啊，比较关于这个摩西他的去世啊。他在16节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啊，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图 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那这整个一大段啊，都是神预先向摩西来预告，当摩西死后，那么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后，他们很快的啊就会追随当地的人啊去拜外邦的神，行邪淫，来离弃，来背约。那么啊，十七节以后是神所说的，那个时候神的怒气要向以色列人发作啊，那亚威要离弃他们啊，掩面不顾他们，以至于他们被吞灭。那这样的一种预告啊，就如同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的这个啊约书里头，也就是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大君王之约啊，就有谈到如果他们背约的话，那么神啊就要用这种极重的灾，还有这个极重的病啊，以及各种的患难，那直到把他们啊从这个地图上把它拔出来啊。那在这里啊，他神啊预先向摩西说，那这个时候啊，神又有特别的一个吩咐，在十九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啊，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啊，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吃喝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啊，背弃我的约啊。那一个时候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个歌啊必在他们的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啊，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啊。那这一个是神啊特别的对摩西他的一种预告，以及吩咐摩西要写一篇歌啊，来见证这个以色列人的不是啊。那一般来讲，他们啊解经家都认为说，这一篇歌的话啊，就是32章啊，他会把它编写在这个后面。那我刚刚提到23节啊，它本来是应该接续这个15节的啊，那因为中途啊，他插入了这一段神对摩西啊，关于以色列人将来的一个背约，以及神要怎样对待他们啊，他把它啊先编写出来。那24节啊，他这里谈到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亚威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亚威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他在这一章里头啊，关于摩西要作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也特别啊吩咐这个抬约柜的利未人啊，要把摩西所写的律法书放在约柜旁，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他这个关于这种见证啊，他19节谈一次啊，那21节又谈一次，那26节啊又谈一次，那这是啊他所强调的啊，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亚威，何况我死或呢？啊，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啊，在这里啊，又第四次的谈到了这个见证。那像这种啊呼天唤地的一种作为见证啊，那他在摩西在4章26节啊，他也 呼天唤地啊。那在这个三十章的十九节啊，以及这里的二十八节啊，同样的都是中文翻作呼天唤地啊。那原文是说这个诸天及地啊来做见证。那就整个这个三十一章啊，我们在第九节跟十二节啊，刚刚有谈到说，这个也是他啊把它插入编写进来的。那么九节谈到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啊，交给台啊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啊。那九节啊，他跟这个二十四节二五二六所写的啊，他的一个啊有一些些的差别。然后九节是说律法把它写出来，那二十四节二十五二十六啊是说这个律法的话都写在这个书上啊。那所谓的书就是他们的这个羊皮卷啊。那写完了，这里是说啊，把这个律法书交给台约柜的立位人啊，就没有再提到以色列的众长老啊。所以这有人就说啊，这一个是因着编写啊编辑生命记的啊，它有不同的年代，以及有经过不同的这个人的一个编写，那他们所专注啊所强调的啊，就因着年代或者背景的不同啊，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好像看似是一种重复的话啊，又好像啊对象又不同啊。那其实就整个生命记而言，那整个最后的一个编辑者啊，我们仍然深信是神啊透过他使用的工人啊来编辑。那他的这样的一个编辑啊，虽然说三十一章让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就这个说话的语气上会有那一种啊不连贯啊，但是我们按着这个次序把它读下来，我们仍然知道说它仍然没有啊偏离到整个它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精神，反而是让我们看到说啊，它透过这种不同方式的一个编辑，那透露出它所强调的是什么。那最后的一节说，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于啊以色列全会众听啊。那这一个歌呢啊，就是在这个三十二章。那就这个三十二章它的第一节第二节啊，可以说是一个诗歌的引言啊。他说，诸天呐、啊、侧耳我要说话啊，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那这个诸天跟地啊，就如同啊摩西他向以色列人做见证的时候啊，和合本所翻译的这个呼天唤地啊，那他这一个第一节诸天及地啊，其实也是跟啊三十一章的这个呼天唤地是有同样的一个啊功用存在。那只不过他透过这个书写啊，那用诗歌体把它描述出来。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啊，那摩西他受这个神的一个吩咐，他所做的这个诗歌啊，就如同这个雨露降在这个嫩草跟菜蔬当中。那他从啊这个三节到第七节啊，他是先歌咏亚威的这个作为完全。他三节说，我要宣告亚威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从这个啊，五节啊是相对的，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啊 拐僻弯曲啊，以及以色列人他们的愚昧无知啊，他用这样神的作为完全跟以色列人啊他们的行事的一个拐僻来做一个对照啊，所以五节说这拐僻弯曲的世代向他啊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亚威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他制造你建立你啊，所以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啊，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子长者，他必告诉你啊。那底下从这个八节到十四节啊，他是谈到亚威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救赎跟看顾啊。那所以啊，八节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这个世人啊，原文是亚当之子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这一节的这个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按照七十四译本啊，七十四译本是翻译作神的数目啊，神的数目。那一般啊，拉比的解释所谓的神的数目啊，是指着这个天使啊。但是啊，我们所读的这个版本啊，它不是照七十四译本啊，它把它翻译作这个以色列人的数目。那如果以色列人的数目啊，按照这个创世纪的记载啊，以及生命记的一个说法啊，他们这个七十个人啊，从迦南地下埃及，那就这个第八节啊，一般来讲，它是根据创世纪的第十章，也就是啊，关于这个挪亚的后代啊，闪、含、雅弗啊，他们以后繁衍出七十族啊，七十族。那相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数目啊，也就是他们刚从这个迦南地要下埃及的那个时候啊，也是七十个人。那如今他们已经成了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啊，所以啊，一般的解经家啊，是把它解释说，这个照古老的一个中东或者远东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说每一个国族都有一位他们的守护神啊，也就是说每一个族啊，他们都有一位守护神。那这里如果说按照七十四译本，他谈到神的数目啊，那就一般的说法啊，以色列人他们古老的传说，他们是认为说啊，神他有这个七十个天使，那他们是啊，每个天使就掌管的每一个族啊。但是啊，这边他所说的这个神呢，他特别的把以色列人啊跟世人来分别。古老的传说认为每一个族都有一个守护神啊，但是这里啊，亚威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救赎主哦，所以就以色列人来讲，是神亲自来带领他啊。所以九节说，亚威的份本是他的百姓啊，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啊，这是啊，要跟这个一般古老的传说啊，也就是外邦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啊，都有一位这个大能的使者啊，来作为他们的庇护啊。那八节九节啊，这边啊是谈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啊，将世人分开，那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啊，立定万民的疆界。啊，他这个是采取这个古老传说的一种说法啊，但是啊，以色列是亚威的份，是这个亚威的百姓，是亚威的产业哦，所以是神亲自的一个啊经营管理 跟救赎看顾。那十节啊，他谈到亚威找到这个，如果根据这个第九节而言啊，是亚威找到雅各啊，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啊，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那底下这个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啊，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啊。十一节这种说法啊，是谈到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经历了这个旷野的四十年，那神如鹰啊来啊训练这个雏鹰的飞翔。那十二节谈到亚威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的神与他同在啊。那底下是谈到亚威对于以色列人啊所赐的福啊，亚威让他乘驾地的高处，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啊。那吃牛的这个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啊，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啊葡萄汁酿的酒啊。那这里谈到这种啊羔羊的脂油啊，那中文所翻译的上好的麦子的这个上好啊，它也是跟这个羊羔的脂油是同一个字啊。所以这个羊羔的脂油，这个脂油应该是指着它的一个肥美啊，用这种肥美来形容羊羔啊，公绵羊以及啊这个他们所收成的这个麦粒。那这个葡萄酒的话啊，中文是把它翻作葡萄汁酿的酒。那原文啊，它有一个葡萄血啊，你要喝葡萄血酒啊，所以它是用血来啊形容这个葡萄啊，所以哦，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脂油跟血哦，如果啊按照利未记的讲法啊，脂油跟血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吃啊，因为那是要献祭属神的啊。但是他在这里啊，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就这个啊，摩西他的这个诗歌啊，他用诗歌的一个传唱方式。哦，他却是用哦这个脂油来形容这个羊啊，用脂油来形容这个麦粒，那用血啊来形容这个葡萄啊，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故意啊，也让我们知道说啊，本来的这个脂油跟血啊是属于神，是要献给神的啊，那现在神啊却是给他。啊，给以色列人最肥美的这个羊啊，跟麦粒，以及啊像血啊那样艳红的这种酒啊，来赐给他们。那啊，从十五到十八啊，它是一个转折，是谈到以色列人啊，虽然领受神极大的恩典啊，但是他用这个啊十五节耶稣论。那这个耶稣伦的这个字的意思是正直人啊，他故意用正直人，本来是一个正直人，他渐渐肥胖粗壮，光刃剃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啊。然后提到他去敬拜侍奉别神，行可憎恶的事，来惹亚威发怒啊。那谈到他们所服侍，他们所祭祀的是啊，是魔鬼，不是那一位万神之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啊。那这一段啊，他用以色列人的一个富足以后的背约。那十五节的这个约书伦啊，就整个旧约来讲啊，他在32章的15节啊，他出现一次。 那下一章33章的第五节跟26节啊，它还会再出现啊，33章会出现两次。那最后一次啊，它是出现在这个先知书的以赛亚书啊44章的第二节啊。所以耶稣论啊这个名词啊，它在整个旧约就出现这四次啊，它是一个很独特的。那底下啊，从这个19节到25节啊，因着以色列人的这个悖约以后，那么神啊，他就对他的儿女来施行管教啊。21节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啊愤恨，以虚无的神惹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曾指明的啊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啊惹他们的怒气。好，既然以色列人用不是神的这个神来啊惹动神的愤怒，所以神啊他也要向以色列人对待他的来对待他啊，所以神要用不曾指明的来触动以色列人的这个愤恨啊。这一个也是在这个新约里头啊，保罗他的书信里头啊，他也引用生命记的这个32章的21节来谈到以色列人啊，他们那一种敬拜偶像跟随别神啊，引起神的愤恨啊，所以神他也要用外邦人啊来激起他们的这个愤恨。那这一段他又谈到说，亚威的怒火啊是要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多啊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啊，因为在这个订约的这个咒诅里头哦，最后是谈到神对于地的一种咒诅哦，甚至说以后的这个外邦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后代子孙哦，看到以色列地的那一种苦况，他们都会觉得惊骇惊奇哦，会发自问那一种自问自答说，为什么亚威哦会这样来对待这一个地啊？那好像对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以及这个亚马西扁啊，那这里啊谈到神的一种祸患啊，他是对于以色列这一些悖逆的百姓，把祸患堆在他们的身上啊。那由身体的这个疾病，又加上啊野兽，以及啊外面兴起的这个刀剑，那让他们在内室中有惊狂，使人啊伤亡，那让啊无论是少男童女、吃奶的、白滑的啊尽多灭绝啊。这是摩西啊他在啊这一段歌里头啊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悖约之后，神啊要如何来管教啊他的子民。那从啊26节到35节这一段啊，他所采取的一个说法啊，他是以神的一个自问自答啊自我争论的方式啊来作为编辑。那这一段啊，因为就编辑上来讲的话啊，他比较难理解啊，他比较难理解的地方啊是在31、32、33啊。那我们啊先来看说26节，我说啊，这个我说啊是指着亚威说啊，神啊，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啊。但是神他又啊有一种想法，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仇敌错看说是我们的手的能力啊，手的能力是高举的手，并非亚威所行的啊。这个是好像神他在自己的一个啊自我的一种说话啊。他谈到亚威要把以色列人分散到远方， 要把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啊，但是又啊，恐怕这个仇敌的一种错看，认为是仇敌他们的手高举，他们有能力来这个啊打败以色列人，并不是亚威所行的。那二十八节啊，神他的继续说，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啊卖了他们，若不是亚威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啊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啊，这个是神他的一个自问自答。他说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智慧的啊，他们没有计谋啊，没有聪明。那神愿意他们有这个智慧，能够明白啊这件事情，来思念他们的结局，也就是他们啊会这种国败啊，最后被迁徙到外邦之地，是作为他们磐石的亚威把他们卖了啊，因为既然他们用这种神所厌恶的偶像啊来挑动神的怒气啊，那现在啊神啊就不再理他们啊，所以三十节啊要让他们能够明白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啊，若不是亚威交出他们，那么啊敌人怎么一个人就能够追赶他们千人呢？啊，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啊，在以前神啊曾经对这个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过这种似乎应许的话，啊，如果他们遵守亚威的律例典章，那么神啊要使他们啊这个五人能够追赶百人啊，百人啊就能够追赶万人啊。那现在这个相反过来的程度啊，外邦敌人一人就能够追赶他们千人，二人就能够啊使他们万人逃跑。那刚刚说的这个31到33啊，它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对于这三节啊有两派的一种说法。一派的说法是认为说31、32、33啊，它是这个敌人他们的说法，是敌人对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啊藐视污蔑的话啊，有一派是这样的认为。那另外一派的一个认为呢啊，他们是认为说这个是以神的讲话的这一个角度啊。那我们来试着来看说，那这两派不同的一种说法啊，它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以为说啊这三节是对以色列人藐视的话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说，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啊，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啊，那他们的磐石就变成是亚威啊，那亚威不如我们的磐石啊，这是以这个敌人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啊，这边就变成的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啊，那就等于是在轻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这个恶毒啊。那这一派的讲法是认为说，这三节是敌人啊他们的一个藐视以色列人的一个说法。那另外一派啊，他们是相持相反的说法啊。那三十一节如果啊以以色列人以神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根据这个28节啊，本来神他讲以色列人没有啊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啊，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那反过来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明白。那31节，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啊，那以神说话的这个角度，我们仇敌自己断定 那就是仇敌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他们的仇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那么他们的磐石就是指着这个外邦人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就是不如亚威。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那底下的这个是指着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他们所产的都是像索多玛、俄摩拉都是毒葡萄都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那如果说这两派的这样不同的一种解读法那如果我们以按照圣经它编写的一个原则来看的话那应该是31、32、33这三节是在谈到这个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他们比以色列人聪明，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断定说外邦他们自己的神不如亚威神那为什么既然外邦神不如亚威神，那么他们还能够打胜仗呢那就是来回答三十节的，是亚威也就是以色列的磐石卖了以色列亚威把他们交出来，所以外邦人他们才能够把他们把以色列人赶逐出这个迦南地那第二个呢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根据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以圣经所编写的这个角度都是以以色列人的立场来看的因为这个在29章的23节就有谈到说，神对待以色列地，那么后代的人外邦人看到了他们就会稀奇说，为什么这个亚威要如何要这样的来对待这个地呢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他们列祖的神那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理解，就好像说以色列人他们谈到外邦人的神的时候，他会去形容外邦人的神是木石金银雕刻的神如果我们看到说外邦的神是木石金银雕刻的神，那这个不可能是外邦人他们自己讲的话外邦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神他不会用这样的形容。那么这边会谈到说他们的葡萄是索多玛的葡萄、俄摩拉田园所生的因为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知道他们根据创世纪他们这种口耳相传，他们知道神当初怎样拯救罗德，那么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那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一种淫乱甚至是一种同性恋盛行的那就摩西五经的一个编写来讲利未记对于那一种逆性的淫乱他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在生命记的这里会用索多玛、俄摩拉去形容那么应该是以色列人这边的角度来形容他的敌人不可能敌人他会形容以色列人他们的出产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一个出产，因为以色列人的敌人无论是迦南人或者说以后的亚述或者巴比伦他们所行的，他们不见得他们会否认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是一种淫恶淫亚威憎恶的这一种恶行，因为外邦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索多玛、俄摩拉对他们来讲不是代表邪恶 所以根据这样的两种说法的一个比较，跟以色列人他们编写这个编辑律法书他们的一个用法，所以就我个人而言那我是赞同三一、三二、三三这三节是在谈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那这样这一段它也构成了这个三十四节说这不多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的府库吗这种说法是神他掌理一切他掌审判。三十五节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错觉说三十五节是在指以色列人的施脚但是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它的这个原文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连着三十四节所说的是神他要伸冤他要报应所以神的一个伸冤报应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脚就要滑跌因为这个他们要遭灾祸的这个日子近了那么神要来审判这个外邦所以三十五节的这一节它是指着他们的失脚是指着这个三一、三二、三三以色列的敌人也就是神要来审判他们当神要来审判报应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滑跌因为这个原文里头他特别的在这个三十五节、三十六节都有谈到这个因那我们连续接着来看这个三十六节亚威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这样上下文的一个连续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肯定的说就整个这个诗歌的一个编排来讲既然有谈到以色列人的一个背约亚威的一个管教那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那么这个是谈到神施行管教于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神也不愿这个外邦他们错看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骄傲或者说以后他们所行的太过分了那么他们的一种二代以色列人那亚威就会也同样的会对这些外邦人来施行审判管教那这样就构成了这个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无论是对以色列人对外邦人他都是一样的那三十六到这个三十八是谈到神要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拯救因为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所以亚威就为他的仆人来后悔那三十七三十八这是神神的说他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来帮助你们护卫你们这是神的一个一个自问自答他的讽刺以色列人因为之前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户主以后他们就跟从迦南人去拜别的神那经过神的一个管教迁移那他们对于自己毫无能力来自我解救那么三十七节神现在就反过来对他的子民的一个 讽刺，也就是说他们的神啊，那这个神是一个复数啊，他们所投靠的磐石，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亚威的时候去侍奉敬拜的那一些啊虚假的神，那现在以色列人啊正是困苦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当初他们所侍奉的那一些啊迦南或者说外邦的神怎么不兴起来来帮助他们来护卫他们呢？啊，那三十九节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啊，在我以外便无别神啊。那这里神谈到亚威使人死使人活啊，亚威损伤亚威也医治，便无人能从亚威的手来救出来啊。那这一段啊，他就啊特别的谈到唯有亚威啊，他才是神。那亚威他是一个全地的一个审判主啊，所以四十节谈到亚威是凭着他的永生启示啊，因为啊在相关的律法书当中也有谈到亚威啊，他是啊没有再有比亚威更大的。哦，所以他只能够啊指着他永远的这个存活啊，指着他自己来启示。那底下啊，他是谈到亚威啊，他要掌这个审判之权，他要报复他的敌人啊。当他要施行这个报复的时候，他的剑啊跟他的刀啊就要吃饱喝足这个敌人的肉跟血。那四十三节啊，就谈到你们外邦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啊，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啊。亚威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啊，他是要来为他的仆人的流血伸冤，来报应他的敌人啊，也要洁净他的地啊，救赎他的这个百姓。那整个摩西啊，他所写的这个啊诗歌啊，要来啊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他就写到这个四十三节为止啊。那在这整个三十二章啊，谈到了神他的一个公平正直啊，他如何善待以色列民啊，那么也谈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背约啊，那神的动怒，神的一个管教啊，那对于外邦啊，神他也掌这个审判之权啊，没有人能够越过亚威的界限来这个苦待杀害啊以色列民。那最后啊，用神会来救回啊，来拯救这个以色列民。那亚威对外邦也要来做审判，啊，所以整个这个三十二章，它里头啊，虽然是预言了以色列人的这种不幸啊，但是它在这当中啊，也预言了这个亚威他的这个救赎，也就是他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啊，四十三节的你们外邦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啊，这个是啊，保罗他在罗马书的这个十五章的这个第十节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引用。那从啊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啊，这摩西啊他做完了这个歌以后，他等于啊他把他要离世之前的话啊，他在这里啊来说给百姓听啊。四十四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来说给百姓听啊。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的话啊，因为这不是一种虚空与他们无关的，乃是与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过约旦河得为业的这个地上，如果他们能够谨 谨守遵行，那他们的日子就能够得以长久。那最后啊，这个神对摩西说啊，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坡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啊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这个旷野加迪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啊，这个是这个整个生命记啊第四次的这样谈到啊摩西啊，他不能够这个进入到迦南地。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啊，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入啊。那么这个神最后啊是把他啊吩咐摩西要登这个亚巴林的尼坡山啊。那最后34章，他是记载到他最后是登上毕士加山顶啊。那整个一个山岭啊，它的大范围是尼坡山啊。那尼坡山当中的一个山峰啊，就是那个毕士加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啊讲究。那33章啊，这个是记载摩西对于以色列啊支派的一个祝福的话。那整个33章他的一个啊祝福的话，他1节到5节啊，他是先谈到这个神啊，他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山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雅威在耶稣伦中为王啊。耶稣伦啊，他的本意就是正直人。那一般的解经家啊，他们的这个根据33章的1节到5节啊，他们认为说这个西乃啊，西乃这个字就整个生命记来讲啊，它只出现一次。普通谈到西乃山，整个生命记它都是用何烈山啊，那这边是很独特的，是用西乃啊。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认为说生命记是透过啊好多的人啊，也经过了不同的年代的一个编辑啊。因为这五节啊，就有谈到说亚威将啊，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啊，他用我们这个作为作为一个接受的一个对象啊，那表示那、啊、这是后比较后面的人的一个编写。那他在这边会谈到西乃、西尔跟这个巴兰山啊，那就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啊，他们在这个西乃山来接受神所颁布的十诫跟这个约书啊，也就是相关的这个律例典章。那这个西尔山的话啊，在民数记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啊为了要经过以东地啊，那西尔啊一般就是认为说是赐给以东为业的。啊，那这个巴兰山的话，也就是这个民数记所写的，他们啊，刚从这个西乃山出发啊，他们是啊，准备要目标是向这个巴兰的旷野。 啊，那他在这里啊谈到神啊，他从西乃西尔啊巴兰山发出光辉啊，那透过摩西把这个律法来赐给以色列的这个会众。那底下从六节开始啊，就谈到这个摩西对啊雅各的这个儿子们啊，也就是十二个支派的一个祝福。那有人啊是把它比较创世纪这个跟雅各的祝福啊做一个对照。那这边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啊，它在33章摩西的祝福，它只有讲祝福的话啊，它没有讲负面的话啊，这是跟这个创世纪雅各对他十二个孩子的一个预言啊最大的一个不同啊，这边只说祝福的话，他不讲这个负面的话。那第二个不同，他在这边啊他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西缅啊，等于说西缅就不见了。那对于西缅不见了啊，有一些解经家是啊把他认为说这个六节啊，开头说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那后半段啊，这一个是要接续这个西缅啊，有人是有此一说了啊，但是啊，这个只能做参考。那我们知道流便啊，因为他啊上了这个雅各的床啊，他跟雅各的妾啊行淫，以至于啊他就长子的名分啊就被拿掉了啊。那他在这边啊，摩西对他的说是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啊，这也是一种正面的话。那为犹大祝福说，求亚威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回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啊。那对于犹大啊，他的一个祝福如果对照创世纪啊，他明显的这边的篇幅就少了啊，引导归回啊，归于本族啊，有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是认为说犹大他的这个以以色列人的这个行军啊，他是在第一个集团啊，他是要打头仗的啊，所以这边啊摩西所说的引导他归回本族，就有一种啊是让犹大出去征战啊，他能够平安的一个归来啊。那另外的一种说法，他是根据这整个生命记啊，他们认为说生命记既然有很多的这个人来一个编写啊，那就整个这个33章来看的话，他的一个编写的重点啊，他是摆放在这个约瑟啊，是摆放在这个北国啊，所以啊有的是解释说啊，就北国的一个编写者的一个想法啊，因为南北国的一种分类啊，那他用这个引导他归回本族啊，就有一种啊祈求那一种南北能够合并啊，那这个是让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啊。那至于说为什么啊雅各对犹大的祝福啊，创世纪记载的篇幅是蛮大的啊，也是蛮好的啊，但是这边啊就是啊没有特别啊，就是简单的这样的很平常的一个叙述过。那就这个摩西他的祝福的话啊，他第三个特点的话啊，就是这个立位。对于立位的这个祝福，那对照雅各的祝福的话啊，那明显的是啊截然的不同啊。在雅各对于这个立位的说预言的时候 是谈到说这种利未跟这个西缅他们是残忍的他们是残忍的刀甚至他们砍断牛的筋。那雅各说我的心不要跟他们同谋但是在这边我们从第八节他就一直在谈到说论利未亚威啊你的土棉和乌莲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他用虔诚人来形容利未人你在玛莎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及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那关于土棉乌莲这是出埃及记28章30节那边有谈到这个祭司他是凭着这个土莲这个土棉乌莲来做一个决断来做求问那玛莎的试验这是第一次的以色列人因着没有水喝那让这个摩西他用杖来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磐石就是这件事情他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的第7节那米利巴水与他争论这是第二次他是在民数记的20章的13节那第九节的这个是关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铸造金牛犊的那个事件是出埃及记32章的25节到29节那一个时候利未人他自己听从摩西的话分别出来他们带着刀去施行这个把拜金牛犊的那一些人把他们用刀除灭那一次他们除灭了约有3000人那第十节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那十一节说求雅威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跟创世纪雅各对这个利未的预言是不同的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就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那么雅威真的也会照着人所行的来报偿他或者报应他你所行的行得好那么虽然说在雅各对利未的说法是负面的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好几次的神的一个试验以及利未人他们的这种为神的发热心他们能够分别自己那么在摩西的这一段话就对他们的这种祝福就是顶大的那也用相对长的这个篇幅来做描述那对于这个其他的话就比较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十三节对约瑟他就用比较大的一个篇幅这也是他所强调的那雅各对于这个约瑟的一个预言的话他也是用这个许多的弧那这边生命记摩西他是用这个宝物或者说这个至宝这个字他总共用了5次无论是他从13节愿他的弟蒙雅威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 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这个顶上。那对于约瑟的这个祝福的话，这边他就是用宝物不断的用这种无论是天上的或者说地所产的或者说地中的那这个对照雅各的一个预言那一种祝福话创世纪他是用福也用好几个这个不断的一种重复的福无论是天上的福地上的福所以这个最后的一个十六节的一个翻译都说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这个跟创世纪雅各的祝福的迥别之人的顶上是不原文是不一样的字创世纪那边迥别之人那一个迥别他是拿细耳是一个分别那这边他并没有那一个创世纪的那一个意思但是他好像也是取创世纪的那一个意思中文就用这样来把它翻译因为就原文来讲他是说这个王子的额上那十七节继续对约瑟的一个祝福他为牛群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那底下就又多出了这个以法莲的万万玛纳西的千千那这个有人就说这是要补这个摩西对十二支派那这样加起来的话就刚好有这个十二的那对于整个这个西布伦或者说以撒迦来讲他就是用可以欢喜快乐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的这个丰富并沙中的所藏的珍宝他是把这个西布伦跟以撒迦把它结合起来讲那对于迦得他呢是称颂亚威让迦得扩张那迦得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他的连头顶也撕裂那这边他是加上这个说迦得他为自己选择了这个头一段地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那底下谈到他跟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亚威的公义和亚威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典章那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表明说以后这个虽然两支派办他们先得到了河东之地但是他们仍然照着他跟神所立的这个约跟摩西所立的这个约他们要拿起兵器他们要行在百姓的面前跟以色列的其他的这个十个支派去做征战那等征战完毕他们才要回到这个约旦河东之地那这边摩西他是一种预言来谈到对迦得的这个称赞那论但是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那论这个拿火他利他是谈到说他能够得亚威的福得西方和南方为业那对于亚瑟他说亚瑟多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 他的门栓是铜是铁，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啊也如何啊。那整个摩西啊，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众支派啊，除了西缅不见之外，那对于啊这个其他的人啊，他所说的啊，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话啊。那这个祝福啊，跟雅各的祝福比较不同的啊，我刚刚啊也有把它提出来，也就是西缅他不见了啊，那对于利未的这个啊祝福啊，跟是把它扭转过来啊，现在是说这个积极啊正面的啊，那对于这个啊犹大啊，他相较于雅各的这个祝福的话啊，他啊就把它啊简化了，减少了。那最后啊，他谈到说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啊撵出仇敌，说毁坏吧啊。那整个生命记他所强调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征战，能够打赢这个无论是亚摩利王西宏或者巴山王二，都是亚威行在他们的面前啊，是亚威啊为他们征战啊。所以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啊这蒙亚威拯救的百姓呢啊，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啊，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这个高处啊。那这是33章啊，他特别的谈到说摩西未死啊之前为以色列百姓所祝的福。那34章啊，他就描写到摩西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啊，他从这个亚巴林登尼坡山，上了与耶利哥相对的毕斯加山顶。那这里谈到亚威把基列全地直到但啊拿佛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有都指给他看。亚威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于是亚威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亚威所说的。那亚威将他葬埋在摩押地，在伯庇儿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啊。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最后谈到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30日啊，那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啊，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他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亚威吩咐摩西的行了啊。那最后谈到以色列人当中再也没有兴起像摩西的啊，他是亚威面对面所认识的啊。亚威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啊，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大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啊。所以啊，到最后他来描述这个摩西他的死是照着亚威所吩咐的，上这个尼坡山的这个毕斯加山顶，那亚威为他埋葬啊，让以色列人找不到啊 摩西的这个坟墓。那也谈到摩西死的时候120岁，他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那百姓为摩西哀哭30天啊，这个是跟以色列人啊，为了亚伦的死啊，也为他们，也为这个亚伦来哀哭30日是一样的啊。那最后谈到以色列人就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去行，也就是啊，听从这个约书亚啊。那最后他谈到以色列当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啊，像这个摩西一样啊，因为摩西他是面对面啊被神所认识的啊。这是这个编辑《生命记》啊，他这些作者们啊，他最后的一个叙述。那我们今天啊，从31章的这一种啊，摩西啊，他说他120岁了，那到最后后人的一个补述，说他死的时候啊120岁啊。那他透过这种编辑，从31到34，他当中他就不断的叙述到摩西的120岁，以及摩西他啊自认说他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的出入啊。那也谈到亚威啊宣告他啊，他要归回啊，跟他的列祖同睡啊。那亚威啊对这个摩西他的一种啊说谎，也谈到了这个他为什么摩西他不能够啊过约旦河进到这个迦南地啊。在最后的这4章里头啊，就不断的啊把它重复出来啊。那如果把它计算起来的话啊，那对于摩西他不能够进这个迦南地的话，那整个生命记啊，包括神所说的以及后人啊这个编辑这样把它啊计算的话啊，大致上就有5次之多啊。这也成为摩西他的啊最大的心中的痛啊。那这也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也就是一个啊为神所差遣所用的仆人啊，那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战战兢兢啊，勿因这个百姓的这种引动啊，那生出这种怒气啊，以至于在这个行事当中啊，不以亚威为圣。那等于说把神所交托的这个话没有100%的照神所说的去做，那么也为自己啊就招惹来了啊永远没办法弥补的这种遗憾啊。这是啊让我们啊把它记起来啊引以为戒的啊。那最后的这4章也让我们看到神他真的是啊信实公义，他照着他向列祖列宗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所启示的约啊，他必定领以色列人啊进入这个迦南地。那也透过他的一个信实兼爱，他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啊，他就把以后以色列人会如何的这个被引诱啊去侍奉敬拜别的神，以至于惹动神的怒气啊，那么神对他的施行审判。那到最后啊，神仍然为以色列人存留余恩啊，要让他们啊，只要他们归回他们的心的转向，求告倚靠亚威，那么也透过啊最后的这一些章节，透过摩西啊临时的这个最后的劝勉，那亚威啊，他的这个福音啊，不单单是为着以色列人，他也为着天下万邦啊。所以啊，会谈到说这个外邦跟神的子民来一同欢乐啊，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一个审判者，他对以色列人施行审判，同样他也对这个外邦来施行审判。 啊，这是我们今天这四章的一个回顾。
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这一段里面，啊，我们也发现到它真的是很多在被新约里面所引述的。实际上，整个生命记是摩西五经里面被引述几乎是最多的。他的一些很多的观点，是以后保罗或是彼得他们，或是犹大，他们对于这个圣经上的一个认识。他们的一个理解啊，很多的观点，有时候不一定是针对全部的那个啊文字啊，或是一段的一个经文全部把它套用，但是他很多的一些啊主要的一些观点是以后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引用的。我大概谈到一些经文。三十一章的第六节，刚才加德也有谈到，这个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那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三章那个地方是已经到他后面，他已经在对这些受逼迫的这些以色列这些信徒，啊，他们的所遭遇的苦难的时候，那他用的也是同样这一句话。那我们也知道，刚才摩西有谈到这个，他们要以后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问题。那还没有进去中间，还有很长的路，他们需要不断的去坚持，去征战。那以后所遇到的问题会很多。那摩西用这样的话，他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成为以后我们的信徒，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的也等同像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去得到那个应许之地一样，它是相同的方式。这样的征战，这样的各样的苦难的那种试验，都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必然会经历的。那同样的，这样的话也安慰着那时候的人，也安慰着我们。那这句话呢，它希伯来书里面他用的字眼，他是跟七十四译本的翻译他用的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三十二章里面我要谈的是第五节，这一节是一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跟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所引用，他用的就是那句这乖僻弯曲的时代。那这一句这个套这个语词的主要的意义在哪里？它强调的是一个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约，违背神的律法的一个时代，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来看，那彼得谈到这句话，他是在指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是一个违背律法的时代。犹太人虽然他们很注重律法，很照着严厉照着律法去行，那也照着律法所规定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期，但是在当时候彼得却是用这样的话认为他们是一个乖僻弯曲的时代，不愿意听真正神的律法典章的真意，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在外表上他们守了这个节期，在外表上也按着律法所定规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但是这些外边的工作彼得来看说，那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心要来认识这位耶和华他的律法典章，来遵守他的律法典章，反而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他批判当时的时代是一个违背律法的时代，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位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个真正的律法的一个真意在哪里。也就是说， 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对现今的时代来的人而言，只接受耶稣基督，那却不愿意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律法典章的真意是什么，他也是等同是一个乖僻弯曲的时代。这样的一个福音对他们来讲没有益处，就如同彼得对当时的犹太人对他们的一个宣判一样。同样的，这样的话在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他也同样的这样一个批判。我想这样一个批判对现今的时代，我们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判别。对一个真正说他是一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那这个人他得到救恩，他是才是一个真实的。对一个说他是认识耶稣基督，他也知道耶稣基督，他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却是不愿意来遵守律法的，那我说这样的人救恩对他来讲没有益处，他不是一个真正归在神里面成为神子民的。另外所用的在第32章的17节，所祭祀的鬼神鬼魔不是真神，那这句话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里面保罗是根据基士译本的那个经文的解释啊，完全一模一样来谈到的啊，来引用在第十章里面所引用的。所以这一段里面的那个基士译本的翻译本，也可以说它可以成为以后使徒时代啊，他们对于律法的所颁布的一个含义的解释，他们大概是比较套用这个基士译本。另外的这个一样二十一节，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二节所引用的，他们以那灰为神的来触动我的愤怒。那同样的，这个哥林多十章的二十节，他跟二十二节，他连续套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谈到，按照同一个精神来看的话，今天去吃鬼的宴席的人，他等同是要去触动神的愤怒一样。那保罗的引用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用偶像来触动神，那以后的这些外邦的人，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偶像的那个意义在哪里，不是只有外面的那一个看得到的那个木头的金的所做的那个像，而重要的是它的含义的话，那他们这样的一个干犯神的律法，等同如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用进到迦南之后用那个木头的神明来触动神的愤怒一样的。所以今天偶像的意义在哪里，是我们今天所要去注意的。按照同样的精神，我们参与偶像的一些任何的一个跟他有关系的，那都是在触动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不论在食物上，在财宝上啊，很多的经文都谈到这些都等同是偶像。同样的，我们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他说，唯愿他们有智慧，有明白这事，肯思想他们的结局。那如果比较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他有耶稣也有谈到对耶路撒冷的这个以后这个预言，他也先说希望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能够有智慧跟能力来明白他们所要遭遇到的。那这样的用语跟这里的用语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等同像先知一样，像这里的这个摩西在宣告以色列人的命运是什么，那他的一样期盼是他们真的有智慧跟能力来明白来思考他们以后所遭遇到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的预言啊，就如同摩西对以色列人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 那同样的，有关于生烟的问题，在这里来看的话，它相当的多哈。35节生烟报应在我，家的弟兄当然有谈到，在罗马书12章，在哥林希伯来书10章都有谈到同样的这样的话。同样的，在第43节那句话，他要生他仆人流血的冤，这句话，哎呀，是在启示录第6章跟第19章里面都有引用相同的话，神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加勒弟兄刚才谈到12章里面有关于这一段，到底是要谈对以色列人说的呢，还是要对这个列祖人来说的？那加勒弟兄谈的很多，也就是说，这基本上他是对列祖所说的，这些仇敌他们所做的，那神要报应给他们。所以35节说，那个他们是指这个列祖啊，这些外邦人，他们如果对神的子民的那种报应过分的话，等他们失足的时候，那神就要报应给他们。所以不论是保罗或是启示录约翰所写的书信里面，都谈到神对这一些不信的人的一个报应，神是必然要临到他们身上。虽然信徒会经历各样的苦难，会有各样的逼迫临到，但神对这些施逼迫的这些外邦人，这些不愿意相信神的这些列国人，神的报应是速速的来到的。那我再谈一个33章里面，33章其实是很多了。那我先谈第一个是第3节里面这句话啊，他说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啊。串珠里面有引导说，这是在路加第10章里面，当玛利亚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中的时候，他的所做的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那这个是何等的美好的福分，玛利亚了解。那玛利亚的了解，我们就反而是马大反而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就会对马大的一个解释，他的这样的解释也是按着这33章是一个福分。因为整个33章加勒弟兄他一直强调说，这是一个祝福，神要祝福是透过先知来赐福给以色列的，那就要透过先知所说的话，唯有先知所说的话，人愿意去坐在他的脚下来领受，这样的人就是得到神的赐福，就等同是得到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临到他身上一样。那玛利亚深深的了解这句话，所以他所做的就按照这句话所说的。我来谈第9节，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他也不曾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句话的应用啊，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44章的第15节，他有相同的来谈到利未族，他们当初如何的对于他的亲族啊不顾情面，而完全的把这些敬拜偶像金牛犊的人的那种啊，把他清除净尽。这样的心态，那一种忠心啊，这个以西结也透过这个引用这句话来表达神要的是怎么样一个子民。那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第10章37节到38节，耶稣他教导跟随他的人，他所引用的很类似这里所说的。然后我们发现到，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对我们父母、对我们的亲人的一个关系的断绝， 或是把它撇下，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亲人他们也要敬拜神，他们也要来遵守律法，而我们为了要服侍神，我们就跟他们断绝关系，这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如果套用这里的话，那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意思是在乎说，如果我们的亲族他们是背弃亚威的，他们不愿意来遵守神律法典章的，那这些人就不得不，我们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耶稣的意思是在这里，不是说以后要来跟随耶稣的人都要成为一个无亲无切的，都要跟世上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人，那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唯有那真正明白这样话的人，那他才能够了解爱的实行跟耶稣所这里的呼召，他没有冲突的，完全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利未人对他的家族如果有违背律法的，他这样的一种仇敌，把他视作是仇敌，这个是以后我们每一个真信徒的人我们应该要去了解。耶稣那样的话，他不是只针对十二个使徒来说的，那句话我们要注意，他不是针对十二使徒，他是针对来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凡是被神所呼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对律法的意思我们就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会连累我们来不能够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这些人，我们都要视同他是我们的仇敌。这个大概是我们以后要去注意的，也是真现在的很多基督教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偏差。34章我只谈一节，在第十节里面谈到说摩西呢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个在申命记第五章那个地方有谈到一次，那民数记12章里面有谈一次，那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的时候，保罗引用的是反过来引用，他说现在我们是如同镜子观看，以后我们要面对面的来面对神。那这里是神面对面来认识这位摩西，那保罗的意思他反过来是说，那以后呢是我们要面对面的来认识这位神。那神面对面的认识我们跟我们面对面的认识神，它的意义有没有差别？那保罗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有没有一样呢？如果在生命记这里看的话，那摩西他所得的一切的律法典章他清楚了，他明白了，他知道神的计划，他知道神的公义，他知道神律法典章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他把透过神对他的传讲，他把他解释，他把他颁布，他把他叫他成为一个命令，让以色列人能够去遵循。那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这就是以后我们每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我们也应该要有相同的职分，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一切的话语，我们要像摩西一样去了解去明白。当我们现在去读神的话，就如同是神面对面的来对我们说他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的了解，以后我们要应该要像摩西一样，而且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把这样的话传讲，让世上的人去了解神律法典章的真意在哪里，就如同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还继续在追寻的过程中，就像保罗他对当时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很多对于律法典章的真意他们并没有去实行出来，他们很多的行为是违背律法的，是不按着律法的真意去实行的，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他并不是真正遵行这个使徒所交托付给他们的，他并不了解使徒所托付给他们的是什么，所以保罗会都说他们是如同镜子看在看镜子一样， 啊，有一点模糊，不是很清楚，所以他盼的是盼望是他们能够真正以后是面对面的来认识神。那我们要说，对哥林多教会，保罗的期盼是这样，但是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保罗本身已经是面对面认识到神的一切律法典章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要成为我们的勉励，我们以每一个人，每一个被呼召的人，我们对律法的认识应该要像学习像保罗，学习像摩西一样。以上。
我想补充一下哈，刚才加德在三十三章那边第十六节有谈到窘培之人的顶上，这个在原文是跟创世纪四十九章那边的窘培之人那是一样的啦，都是指拿西尔人，他的那一个希伯来的都是五一三九，都是一样的啦，没有不一样。我还是在强调说到三十一章一直到三十四章，他对于这一个所谓的神的公义的审判以及神以后福音的一个真理上的一个救赎，他还是朝这两方面来讲的。当然他刚才我们两位弟兄都讲了很多有关于那有关于摩西他的遗憾，是的，对一个领导人他遗憾是不能过因为完全的来遵行神的话，以至于不能过进入到迦南地，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惕。但是我们也了解到神对于他的拣选的这一个领袖们，他真的是要求蛮大的，那种严格，所以作为一个领导的人，他应该要谨慎小心。你所做的那个影响力，就好比大卫王，他的影响力那太大了，会上仇敌来抓这个机会来给他攻击他、毁谤他，使神的名受到极大的羞辱。所以新约里面他会谈到那个长老的案例，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会谈到第六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他又讲到那个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边连续讲到魔鬼所说的刑罚以及魔鬼的这个网络，这两个魔鬼的刑罚是因为他用一种自高自大，一个初入教的人他不可以做监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于这一个神的律例典章他还没有学习好，还不成熟。因为就一个神的律例典章、神的福音真理，它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无论是各方面的一个经历，这个都是要时候。好比一棵大树，它需要慢慢长大，它才可以慢慢的来经得起风浪、风吹雨打，然后它能够来从这个风浪当中、从各样的引诱当中里面来挺拔。来结果，所以初入教的如果没有接受这样的一种教导和训练以及试验合格，他会自高自大的，而魔鬼就是自高自大。如果用这样来反推，那魔鬼当时候他应该就神给他很大的一个权柄，那可这种权柄他没有好好的来小心来应用，他没有好好的来思索，因为他太大的权柄，结果他就自高自大， 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反推了。那另一方面，他说建都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那表示说他不是说在教内里面大家说他好，他很可能有的人是双面人，他在弟兄之间他会做一个假面具，可是他在外人的话，他是一个很能过呼风唤雨的，而且就是很虚伪的，人家外人看到他的真面目以后，那结果呢，他就会来毁谤，结果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我们也了解到，今天教会的重要的那个领导的人啊，他必须要受到神很多的试炼锻炼。那这里我们看一看这个耶稣亚，摩西他从他开始蒙召以后，耶稣有就跟在旁边的，哎，所以耶稣有以后能够来接续他的工作，是因为耶稣有他不是出入教的，而且确实他是受到很多各方面的这一种试验，他合格。好比说，当初的这一个十二个探子，他们大家都认为说，我们不能够恭敬去，神给我们带领的这个地方是错误的时候，他们来对神所兴起的两个领导人的攻击的时候，耶稣我说出来这样讲话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关键时刻，耶稣啊，他是经得起考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领导者。这是耶稣啊。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啊，在这一个众人竟背叛在西乃山的那个时候，耶稣啊，他是不理会幕的，他紧随摩西的，他并没有跟这个亚伦跟山下的这一些人一起背叛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亚的这一种状况，是他在重要的状况中间，他可以真的是可以显出他是一个将来的领导人的本色。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样的状况，也许有以后被拣选，有神这样的一种条件，它是合格的条件。再来，我是感觉到，就我个人来讲，是我看到摩西把这个律法写出来这件事情，在就在三十一章第九节，他说他把它写出来，然后以后叫人家念，然后神就叫他叫写歌，然后又来教。从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我们可以发现说，他这里不是在说，而是在以后用手写的文字或是诗歌来教导，来传到后代里面来。那我想说，就一个年老的人来讲，他也应该是做这些工作。那我想到，大概我这几年来，我也都是在做这种工作。那我知道，大概就是当作神拣选的摩西做这些事情。那以后，你们以后也要懂得，多多的，到时候了，累积了各种人生的经验、属灵的经验，也认识了神的这样的一种各种计划经纶，也知道了他所带领的这一些百姓，实在是怎么样的一种百姓。他都经历过以后，他可以把这些都写下来，来做一个警戒。所以这个是我在这边呢特别感触比较深的这一点。最后就是三十三章哈，这个玉馨有谈到立位人的这一方面，他不认他的这个父母，以及他成为一个将来典章跟献祭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我就在想到说，但主耶稣当时候确实他所呼召的门徒也是要叫我们说到，这些亲人他们对于神的律例典章、神的福音他们的背叛，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你的仇敌，而不是你要主要你要成为他们的仇敌，不是的，是他们成为你的仇敌。 但是神也是主耶稣有讲到说，那今天他们以前怎么逼迫先知，那现在他们也是要逼迫你们。所以就先知被逼迫以及就利未人的职分，他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来教导律法，还有就是献祭，就是祷告。那今天主的门徒他的职分是什么？他就是一个祭司的军尊的祭司，这点是没有错的。主的真正的门徒，一个真正相信跟随主的人，他以后他就是能够被训练合格以后，他可以把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人，这都是军尊的祭司啊，而且他也会为这些人民献上他们自己，那等于也是他们这些终身奉献的人。主的门徒也应该是终身要奉献给神为民代祷的人，所以各为民代祷这件事情是祭司事实上是背后最重要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也能够跟上利未人所得的福分。好，以上我讲到在这边。